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相信呢你已经准备好了进入我们的课堂哈，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那我们已经进入了关于末世论的一些主要的论题当中哈，我们谈到千禧年。那么在过去呢在第五课第六课呢，我们已经认识了对于内地教会影响非常深远的时代派的末世论。那么谈到千禧年这个末世论的主要的论题呢，那我们一定要提一提时代前千禧年观对于千禧年的理解。那时代派的千禧年观呢，在19世纪、20世纪呢是最流行的。那当然呢，在我们内地教会呢，现在仍然非常的流行时代派的千禧年观的。那上一课呢，就跟你讲过了，前千有两种的观点哈，一种是历史前千禧年观，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时代前千禧年观了。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呢，到底时代前迁的观点是怎么样。那时代前迁的观点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就回来了。那他们呢也相信呢，耶稣基督会在大灾难之前回来。那这个观点呢，就跟上一课我们讲到的历史前迁那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呢，历史前迁跟时代前迁有一个重要的分别，那就是时代前迁呢，他们相信啊，耶稣基督在千禧年回到地上作王之前呢，还有另外一次的回来，而且呢是秘密的回来，带着信徒离开这个世界。那耶稣这一次秘密的回来，而且带走信徒呢，我们称之为被提。那么如果你手上有讲义的话呢，你可以打开呢第12课，里面呢有一个简单的图表，那就是时代前迁他们的对于末世的观点。就是首先呢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现世这个教会时代，然后呢基督会秘密的再来哈，在这个时候呢他会提走在地上的信徒，另外呢还有一些已经死了的信徒呢，他们会复活一同的被提。之后呢就是七年的大灾难，然后呢基督跟信徒呢会再回来，展开千禧年的国度。接着呢就是审判，非信徒会复活接受这个大审判，最后呢就进入永恒的状态当中。刚才呢月信呢就根据这个简单的图表跟你谈过时代前迁他们基本上对于末世的这种个观念哈。那现在呢月信要详细一点的跟你讲一讲呢时代前迁他们的观点。那刚才提到呢，首先就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教会时代哈。那我们知道呢，时代论呢是很着重不同的时代的。那我们现在的所身处的呢就是教会时代，这个教会时代呢会一直的持续下去，一直到耶稣基督突然秘密的回来啊。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到达地面的半途之中呢，他就会把信徒提到他那里了。时代前迁的这个观点呢，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节到17节，里面的保罗就提到呢，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根据时代前迁的观点呢，他们认为接着呢基督就跟那些他从地上带走的信徒回到天上， 当基督提走信徒回到天上呢，地上将会出现大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呢，非常的长啊，有七年之久的。在这七年的灾难期当中呢，预言所说的基督回来之前要出现的末日的预兆呢，就会一一的应验，就在这个灾难期当中应验的。那当犹太人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呢，得救的犹太人就会满了数了，这是时代前迁的一个观点哈。那么然后呢，他们也相信呢，在大灾难期间福音可以得以广传的，特别呢会由新信主的犹太的基督徒传讲这个福音的。因为呢一般的基督徒呢，特别呢是在大灾难来到地上之前的那些的基督徒，不管是已经死了或者是还是活着的基督徒呢，都已经被提了。所以地上能够继续传福音的呢，就只有那些刚刚信主的犹太的基督徒还有其他的基督徒了。到了大灾难结束了以后呢，基督就会跟众圣徒回来，一同在地上作王一千年，这个呢就是千禧年国度了。千禧年过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个大叛逆的出现。这个大叛逆呢，指的呢就是撒旦还有他的势力啊会出现，但是呢他们最终呢是被打败的。接着呢就是非信徒也复活了，面对着最后的大审判。审判之后呢，就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之中。那么月星比较详细的讲了这个简单的图表，也就是时代前迁观他们的一些的观点啊。那么到底时代前迁有什么特点呢？那月星呢也要跟你分享一下哈。刚才呢我跟你提过了，时代前迁的观点呢，就是认为耶稣基督首先呢会秘密的回来，把信徒提到天上，然后呢地上发生七年的大灾难，之后呢基督和信徒一同回来，在地上开展一个千禧年国度，这是第一个特点，也是时代前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么另外呢，时代前迁呢，他们观念当中的千禧年国度呢是有一些的特质的，那月星呢就逐一的跟你来分享哈。那到底有什么特质呢？第一个特质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千禧年国度是神统管管制世界的列国，主要重建耶路撒冷成为国度的首都。那这是根据大卫的约而建立的，因为呢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方面呢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多处都有记载，比如说呢在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六节，诗篇的八十九篇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一百一十篇一节到二节，还有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三到五节，都提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时代前迁观念当中的千禧年国度呢，还有这样的特征，这个受基督所统治的国要享受公义、和平、繁荣、健康，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国度呢。还有呢，到时候呢自然界的生物都要复原的，人和动物要和平相处，认识神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六节到九节，三十五章一节到十节，还有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的。在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当中呢，基督信仰要成为一个普世的信仰，其他的宗教呢都要消灭的。还有呢，在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当中呢，人的寿命会变得很长，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就提到这一点了，甚至呢百岁而死的算是罪人，是被咒诅的。那可见呢，在千禧年的国度当中，人的寿命呢是多么的长。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李月星。刚才呢月星就有跟你分享过啊，时代前千禧年观他们的观念当中的千禧年国度是怎么样的。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过呢，这个千禧年国度的一些的特色。那现在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时代前迁他们的观点当中，千禧年国度的形式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根据但以理书的2:44，还有7:26-27，基督的国度还没有实现。不过呢，我们还是能够从新约圣经当中呢，我们有一点了解到千禧年国度的形式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24就指出，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很期望来的弥赛亚呢为他们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不过呢，当耶稣来到世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反而呢，耶稣常常教导门徒为国度的降临来祷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6:10就是一个例子了。在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求主在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那当时呢，在旁边的主耶稣没有说这个强盗他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的23:42啊，我们就看到这个记载。这会不会也意味着，诶，真的原来将来有一个时刻是有一个国会降临的呢？而这个国是由基督所统管的呢？在启示录当中呢，也记载说哈，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只做神的羔羊，完成了他的救赎。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无意建立一个政治性的国啊，所以呢，他叫当时很多的人都很失望，因为呢，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要成就的使命是什么。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才会和门徒一同的作王，建立国度。那这个国度的形式是这样的，罗马书的14:17提到呢，这个国度是充满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的。马太福音的3:2，还有约翰福音的3:3-5，就提到进入这个国度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悔改了。犹太人和基督有血统的关系，是一个承受应许的民族，所以呢，根据时代前迁他们字面解经的原则，他们理解呢，就是这个救恩的国度是先给犹太人的。然后呢，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所建立的国度呢，是一种政治性的国度，不是一种属灵的观念上的抽象的一个国度，而是一个实质的政治性的国度。这是时代前迁的观点啊。那历史前迁跟时代前迁呢，还有一个分别。历史前迁呢，他们理解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而在新约时代呢，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之后呢，福音传开了，那么所有的人呢，不管我们是属于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哪一种的文化，当我们都是信了主以后呢，我们都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哈，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子民，所以呢，我们都是属于属灵的以色列民的群体。不过呢，时代前迁呢，他们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观念，他们相信呢，教会跟以色列民没有任何的关系。时代前迁相信啊，教会在以色列人普遍归信之前就已经被提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了。这些后来信主的以色列人呢，仍然是跟教会有分别的另外一个群体。那因为呢，神跟以色列有一个持续的、没有条件的一个约，所以呢，当神完成了他对教会的工作以后呢，就会回到跟以色列民的关系上，一切有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和应许 都会在千禧年实现的。所以呢，这个千禧年是含有浓厚的犹太色彩的，这是时代前迁他们的信念哈。那么至于呢，在千禧年当中呢，时代前迁相信呢，在这个期间撒旦会被捆绑的。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呢，撒旦和他的差役呢就会被捆绑，抛在这个无底坑当中有1000年之久。在这个1000年的期间呢，撒旦不能够迷惑列国。不过呢，到了1000年过了以后呢，撒旦要暂时的被释放，再迷惑列国。在这个实践当中呢，撒旦会抓紧机会呀、啊，他要聚集所有的差役，在哥格和马各去攻击耶路撒冷和圣徒的营。这个时候呢，就有火从天降临，毁灭他们。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记载在启示录的20章7节到10节的。撒旦受了审判以后呢，就会被丢在硫磺的火湖当中，直到永远的。刚才呢，月心呢跟你讲了一大堆呢关于末世的情况哈，这些的情况呢都是时代前迁的观点，他们呢是按照字面来理解这一些圣经当中关于末世的预言的，他们相信呢种种的预言，接着呢都会按照字面来意义的应验。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刚才呢，月心呢就跟你谈到过了，有很多关于时代前迁的观点。那不晓得呢，当你听到这一些的观点之后呢，跟你自己所持有的末世论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呢？那如果呢你发现呢，诶，刚才月心跟你讲的时代前迁的观点跟我自己一直所相信的啊这一些的关于末世的真理其实都有很多相似的符合的地方，那么很可能呢就是你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导呢都是时代前迁的观点了。那相信呢刚才月心跟你讲的这一些的介绍哈，关于时代前迁的，你会对于我们内地教会的主流的观点或者是你教会的一些的传统的观点有更多的理解。那到底前迁的观点特别是跟内地教会啊跟我们的教会息息相关的时代派的前迁的观点对于我们的教会有什么影响呢？那这个啊问题呢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因为呢这样的神学观点其实是在魔造着我们的教会。那就有一位的学者哈、啊，他就指出一点了，他说呢，千禧年国度关乎神和以色列民的立约的实现哈、啊，这是时代前迁他们的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千禧年国度呢应该跟基督徒跟教会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根据时代派的观点呢，早在千禧年国度建立之前呢，基督徒早就已经被提了嘛，在空中与主相会，所以呢基督徒根本就不会置身于千禧年的国度当中。可以说呢，千禧年国度跟外邦信徒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基督徒所期待的呢，是主再来，是新天新地的建立，而不是千禧年国度哈。那千禧年呢，对于时代前迁派来说呢，只不过是将来必成的事之一。那所以呢，一个比较严谨认真的时代派的支持者呢，他们不是很关心千禧年的国度，因为呢跟啊信徒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那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不是必然的，就像月心也曾经跟你分享过了，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呢，对于一些比较实际的不那么抽象的事物呢其实蛮感兴趣的，千禧年呢就是其中之一的一个课题。事实上呢，受时代前迁观点影响的教会呢也会谈千禧年国度的。为什么呢？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千禧年国度真的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出现，那么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乎国度的预言呢 就能够得以应验了。所以呢，时代前迁，他们也是蛮紧张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他们也很希望能够证明千禧年国度是真实会领导的。那么因为呢，如果他们能够支持能够坚持这个千禧年国度的真实性，那就等于证明了圣经当中的预言也是很真实，一定会应验的。那按照时代前迁他们的字面解经的原则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国度的预言，那时代前迁呢，他们都认为是在千禧年的国度当中实现的。那如果没有了这个千禧年国度的实现，那这些的预言岂不是都落空了吗？而且呢，时代前迁他们所坚持的解经原则都要崩溃了。因为呢，时代前迁呢，他们非常坚持连预言都必须要按照字面来理解，所以他们认定啊，圣经当中所有的关于末世的预言都会一一的按照字面来应验，那么千禧年国度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预言了。那么如果能够证明千禧年国度真的会按照字面来应验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呢，时代前迁他们所坚持的这种对于预言的这种的态度，这种的观点呢，就是正确的了。那时代前迁他们的观点也认为呢，他们认定千禧年国度和其他的末世事件一定要成就的，这样呢就等同于认定圣经的权威。那对于华人教会的牧者来说呢，确认这个千禧年国度呢，不仅仅是确认了时代前迁的主张，也表明了他们认同时代派的解经原则，以至于认同他们对于圣经权威的尊重。所以呢，千禧年国度呢就成为了对于圣经权威的一个测试点。那如果有任何人不认同时代前迁对于千禧年国度的主张，在当时甚至是现在都很容易呢被时代前迁扣上一个新派的帽子的。说到这呢，不晓得呢你对于时代前迁为什么这样的重视千禧年国度呢，你会有多一点的了解呢？那月信呢就觉得时代前迁呢，他们对于这个字面解经的坚持，其实背后呢反映出他们真的很尊重圣经的权威，认为呢圣经是无误的，没有错误的，而且呢是每一句话呢都是出于神的启示，所以呢我们能够呢每一句话我们都认定这是神的话语，这是必定会应验的。那这是时代前迁的一个优点啊，月心个人觉得哈。那么但是关于这个字面解经的原则到底是不是适合用于理解圣经当中每一节的经文呢，那月心呢是很有保留的。因为呢我常常也强调说在圣经当中呢有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文学的表达的方法。如果我们真的坚持每一句的圣经的经文我们都用字面解经的方法呢，这是非常的危险的。另外呢，时代前迁啊，他们对于这个千禧年国度的理解呢，当然也是根据他们字面解经的原则来理解，来建构出来的。那到底是不是千禧年国度的情况真的就如字面所看的一样呢？当中呢，有没有一些象征的表达的手法呢？或者是一些象征的意义呢？那我们不能够很肯定呢，必定是只能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所以如果不认同时代前迁对于千禧年国度的主张，是不是就是不信派呢？是不是就是新派呢？那这一点呢也很值得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千万呢不要这么快就下一个定论。特别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呢都受着时代前迁观点的影响现在呢也是时候呢我们需要呢去反思一下，这样的原则到底是不是放在哪里都对呢？这样的观点，这样的一些理解到底是不是真的完全的正确呢？那很值得我们来想一想的。那另外呢，受时代前迁影响的教会也会注重千禧年国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 那天心莲国度呢，也是时代派对于末世事件诠释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当然也影响到呢他们对所有其他事件的诠释。比如说呢，在1948年复国的以色列呢，就成为了时代派的一个有力的理据了，因为呢他们借着这个复国的事件呢，就证明旧约先知的预言是按照字面来应验的，这是他们呢常常强调的一个理据哈。那因为以色列复国呢成为了时代派的一个有力的理据，所以呢也让很多的人呢把焦点放在以色列和中东的局势上，以旧约先知的预言来跟现实的事件对号入座，来支持按照字面理解预言的解经方法。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教会当中呢，有一阵子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末日的讲座，也曾经掀起过一阵的热潮的。那当时呢在中东的局势呢真的是成为了众人的焦点，不过呢当时局有变化的时候，证实了原来这个讲员所讲的有错误啊，那这些讲员呢又会再做出一些改动，重新的来诠释这些的预言。那月西呢也一再的强调说呢，这种对号入座的这种的活动呢其实是没有意思的，因为呢这不是圣经对我们启示一些末世预兆的原意，这些的预兆圣经的作者跟我们来启示呢是因为要我们警醒啊，而不是呢要我们做这一些的推测。那刚才呢月星已经跟你讲过时代派的前迁的观点了，那时代前迁他们相信呢耶稣基督会在任何时候都回来的，他们鼓励人做好准备等待主再来。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月星是非常的欣赏时代前迁的，因为呢他们在等待主再来这件事情上面呢发挥了一个很积极的鼓励的作用。那么但是时代前迁还有什么的需要我们去反思的地方呢？它的优点它的缺点在哪里呢？下一课呢会集中的跟你来讨论。那希望呢持有时代前迁观点的弟兄姊妹，还有你对于时代前迁的观点有兴趣的话呢，都请你留意明天的这一课了。那现在我们先同心的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认识不同的关于千禧年的观点，现在我们来认识时代前迁他们对于末世的理解，末世的观点。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来理解你的心意，特别让我们知道你向我们启示这些末世的事件，这些末世的预兆，这些的真理是要我们懂得怎么样过今天的生活，是要我们懂得紧紧谨守的度日。主啊，这是末世论带给我们的亮光，求你常常的在我们的心当中提醒我们，也给我们有智慧去明白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月星在这呢再一次的提醒你，如果呢你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呢，末世论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索取，而且呢月星也随时的欢迎你跟我讨论一下关于末世论当中的内容的。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